欢迎来到会谈地图的 podcast， 我是林宇轩医师。这集我们会介绍一个我自己有参与的研究，那这个研究蛮有意思的，那我觉得也蛮有政治敏感性的，就是讲到说中国近年来，大概近三年来的一些军事活动，那对台湾的人民那有哪些心理压力呢？这个命题听起来好像蛮简单的，就是说中国他们有这些军事活动，像军机啊，那军舰啊，绕台啊等等这样的军事活动，那当然会对我们的心理会造成一些压力啊。那像在录这集 podcast 之前，台湾刚好经历了总统大选，那总统大选当然对两岸的一些政策啊，两岸的关系啊，也是总统大选里面很多我们的台湾人会考量的一个重点。那今天其实是希望说不要太沾染太多政治的一些考量。那当然我觉得这个议题本身所有的科学研究或者是跟公共卫生、公共健康、公共议题的研究难免都还是会牵涉到一些政治这样子，然后我自己还是很希望说从客观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对于台湾的军事活动，那从客观的角度到底造成怎么样心理压力的影响。例如说可能某些阵营的候选人他在竞选的主轴他会打这个叫抗中保台，或者有些竞选的主轴他说战争与和平，那所以我们有时候好像站在一个政治立场的角度来说，我们可能会选边站，比如说中国的军事活动我们就会说我完全没在怕的，完全不担心，完全不害怕。那有的人呢，他可能就说我非常担心，我非常害怕，那所以我可能要选某一位候选人。那当然说因为出自于担心这个中国的军事活动，所以选某一位候选人，这也有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做法。比如说我觉得某某候选人呢，他是最不可能发生两岸战争的，那某某候选人呢我觉得选他可能就会发生战争。每个人呢看法其实都会有所不同，所以我觉得在调查中国的军事活动对于台湾人的心理压力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用主观的询问不见得会准确，特别是如果这在加入了某些政治立场，那可能会让我们的一些选择可能会比较激化一点点。所以探讨中国的军事活动对于台湾人的心理压力，最好是能够从客观的行为观察就能够观察出来。那什么样的方式是用客观的行为观察呢？我们的这篇论文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是可以用台湾人在网络上面的搜寻关键字的搜寻量。那我们很熟悉的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我过去有非常多的研究，就是都是利用同样的方法，是用 Google Trend、 Google 趋势这种方法，就是用很客观的网络搜寻量。先前我们做过的研究有世界20几个国家，那他们搜寻洗手口罩，那代表说他们对防疫疫情这件事情的警觉性。那还有搜寻疫苗，知道台湾人的疫苗的意愿，这个在我们前几期的 podcast 其实都有提到。还有像失眠、忧郁、焦虑等等那来代表说疫情对心理健康的影响。那这一则研究也是一样我们就完全用一个很客观的角度，不需要用问卷去访问别人说用问卷去访问台湾人说那你对中国的军事活动你会不会紧张，你会不会焦虑直接从台湾人的网络搜寻量就可以知道。那我们发现的结论是确实是有造成显著的影响，当中国的军机军舰他们的军事活动威胁增加的时候，台湾人呢在那个礼拜搜寻移民移民，那有的是移民到澳洲，移民到什么美国、纽西兰等等的，搜寻移民的搜寻量就会增加。在隔一周之后呢，搜寻忧郁这样的搜寻量也会增加，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告诉我们说中国的这个近年的军事活动会造成台湾人的心理压力。那这个搜寻移民和搜寻忧郁要怎么做诠释呢？我们等一下慢慢就可以一一跟大家做一些解说。那我们都知道其实中国大概在近三年对台湾的军机和军舰的军事威胁对于那个台湾人民的心理压力其实是应该是军事威胁越来越多，那所以心理压力到底会不会越来越大，过去的三年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期。那我们的这篇研究呢是发表在亚洲精神医学期刊 As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那先前可能有些朋友也知道我在2年前开始就担任 As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里面的编辑委员，所以对这本期刊也相对来说是蛮熟悉的。2020年的 2023年之间，也就是我们的上一任总统选举完，蔡英文总统当选之后，当然在那时候还有很多时空背景，比如说香港的反送中等等的事件。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中国对于台湾的军机军舰的这种军事活动就越来越多了。那特别是如果说用量化公布出来的资料来讲的话，2022年的6月，也就是距离现在大概一年半之前，更是大幅增加。所以2020到2023年过去的这三年里面，刚好一半的那个时间，2020年的6月，中国对于台湾的军机军舰侵扰的这种军事活动是有频繁增加的。那就如刚刚所说，我们研究结论就发现说，从这些量化的数据，因为每天都可以知道说有没有军机军舰绕台嘛，而且台湾人会知道，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国防部其实在几年前就发现说，因为有这样的现象，所以他就干脆每天会公布中国的军机军舰运作的那个数量。那多多少少有的是新闻有报道啦，那其实在国防部的官方网站上面他也有公布这样的消息，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好的时间点比对，就是今天国防部有公布这件事情，那当然国防部的东西一定是最准的，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侦查说有没有其他的国家对台湾的军事活动嘛。那有军机军舰绕台的那一天开始这样子算起，或者是那一周这样来看，那台湾人在网络上面搜寻，用 Google Trend 来看，搜寻移民就增加，在一个礼拜之后呢，是搜寻忧郁就增加。那这篇文章是刊在那个 Asian Journal Psychiatry， 它现在 impact factor 是 9.5 分。那它有一个特刊，就是讲到说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还有移民的心理健康的这个 special issue 特刊。那这是 Asian Journal Psychiatry 的主编那个 Professor Tandon 他自己亲自主持的这个特刊。那也是因为说这个亚洲地区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安宁啊，像中东啊，那最近有一些战火，还有我们熟知的那个乌俄战争，所以这种战争对于心理创伤和移民的心理健康其实是值得有一个特刊。我自己也是蛮佩服 Asian Journal Psychiatry 就是刊登这样的一个特刊。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特刊很有意思呢？因为我们以往大概对于那种战争对于心理健康的影响，当然最著名的是越战之后的创伤压力症候群，创伤压力症候群 PTSD 也是大概在越战之后被开始探讨，就是这些幸存的一些战争的幸存者啦，那主要可能还是美军，那他们的心理健康到底受到怎么样的影响，有 PTSD， 那可能有睡眠障碍，有忧郁症等等之类的。那对于像我们知道说像两岸之间是还没有发生战争的情况嘛，以最近的十年二十年来说，但是有一些这种威胁的行为，特别是每次都跟选举或者是某些政治事件有关，那这种没有实际开打，没有战争，但是有这种威胁的影响，它到底造成的心理健康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是学术界蛮少看到讨论的议题，因为我们通常讲到说需要处理的心理健康的问题都是在于已经发生战争的幸存者。台湾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全世界大家都非常关注中国，然后中国对台湾的影响是什么，在这种常常有军事威胁的心理健康影响，真的是全世界过去比较少研究在探讨的这种心理健康。那全世界其实很多地方啊，可能没有办法爆发战争，但是就像台湾一样可能是有受到一些军事威胁。那这个地区的人民，有人觉得说我过得好好的，好像没有军事威胁，就好比说我有请我的爸爸妈妈回忆一下1996年我们知道说台湾首度民选总统，那现在回顾当时的历史都知道说当时中国有试射飞弹的这个事情。那我记得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就说他们对政治其实也是蛮关注的，但他们说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有这件事情，但当然跟很多新闻的透明程度啦什么的也是很有关的。那对于这种军事威胁的心理反应，台湾是一个非常值得，而且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探讨的案例。而且我觉得这个是把心理健康的层次把它提高到一个等级，就好比说今天你没有被别人威胁恐吓，你没有被别人揍，你没有被别人霸凌， 但是你每天可能坐在一个讲话就很不客气的同学的旁边，或者是老板的身边，那对你的心理健康到底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呢？我觉得台湾面临的健康心理健康状况比较像是这样。但是如果说要量化这些军事活动的威胁，还有长期的心理状态的变化，这两件事情就是很难的科学议题了。那第一个是说心理健康的状态的变化，那比如说最近如果有什么军机绕台，那你有没有办法很及时的马上做出这样的调查研究呢？那还有另外就是说这个军事活动的一些观察，那也由于说像国防部它有公布这样的资料，那心理行为状态的变化也由于说网络搜寻量，它就是一个分分秒秒都在记录的一个东西，所以两个很困难的科学问题，两个很困难的研究方法，刚好都水到渠成，就是它的压力来源，军事活动，每天这个国防部都有记录，而且都有公布，有些媒体也会报道。然后心理健康状态或者是行为的改变，每天都可以从网络上面的搜寻量来知道。而且中国对台湾的军事活动是他到底是自己在演习呢，还是他可能是对台有一些威胁，这个其实也都会有很多明确的定义。比如说像2016年底的时候，那个中国的军机是在台湾周围的海域飞行，2019年的时候呢是越过了台湾海峡的中线，那2023年呢进入台湾海峡的中国军舰数量开始增加，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写在论文里面非常客观的事实。有的人他就说比如说像以前我们这个小时候啦，有一些这个国中生 国小生在那里调皮捣蛋，他说我没有啦，我只是怎么样怎么样而已。那这个其实中国的军事活动是可以非常明确的量化的，就是说你在台湾周围海域飞行，这是明确的定义，越过了台湾海峡中线，这个也是明确的定义，在台湾海峡中国军舰的数量，这个也都可以很明确的定义。所以中国到底对台湾的军事活动是不是一个对台军事活动，或者侵扰台湾的军事活动，这个是可以被明确定义把它量化的。那当然台湾的国防部是就是从2020年开始每天就有公布中国军机军舰的运作的数量，那我们呢也可以就是抓从2020年到2023年的大概接近年底的时间来比对 Google 趋势的资料库，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中国军机军舰和台湾人对于三个关键字，第一个是移民，第二个是忧郁，第三个是自杀，这个网络搜寻的行为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时序的关联联系，那这样子呢就可以知道说民众对于军事威胁的心理反应是怎么样。那用 Google 关键字来代表人民的行为其实这个我们并不是一个首例啦，这个其实是非常多国家他们也有做过类似的调查。那我们想一个过去台湾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就是对于这种军事或 军事或政治的重大变革，民众在第一时间的反应其实通常都是移民。那像1971年台湾或者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的时候，那1979年美国与中国 建交还有像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民选，中国甚至在台湾周边海域发射那个飞弹试射，那这三个时间点，退出联合国，还有中美建交中共和美国建交，还有台湾民选总统，其实台湾都有引发了大量的移民潮，这个是从我们那个移民署的资料就可以知道了。但是就如我刚刚举的例子1996年像我的家庭是蛮平凡的家庭，可能没有钱移民，或者是移民对我们来说比较困难，那但是有的人是只是想想说要移民他还没有移民那怎么样可以得到呢可以得到这样的资讯呢，那其实就是可以用 Google Trend 用 Google 趋势 Google 趋势来搜寻移民，当然不代表说他就会移民，但是他可能会感到说这个国家让我觉得不太安全，可能是有政治重大的变革。比如说用 Google 趋势来看政治变革最著名的两个例子，一个就是在2016年美国的政党轮替就是川普当选总统之后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美国人有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一半左右的美国人是觉得非常不安的然后还有像英国决定脱离欧盟那英国和美国在他们的政党轮替还有决定脱离脱欧的时候在英国和美国的网络上面呢 移民搜寻量都是暴增的，这都有反映在 Google 趋势上面。所以当时到底是不是确实有英国人或美国人他们决定要移民，我记得当时他们最多人是移民到了加拿大，不管是英国和美国，蛮有意思的。还有很多后续的一些政治事件，那从网络的那个搜寻量你就可以看到，川普当选的马上那一天几个小时之内，那就有大量的美国人就搜寻移民，就是他想要离开了。那英国也是一样，决定脱欧的时候，从那一刻开始在网络上面搜寻移民的这个搜寻量也大幅增加。所以我们用移民来看军事的威胁，其实并不是一种很特殊的方法，而是在这种政治变革的研究里面，其实英国美国他们也都有做过。那我们做的是说，当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那用这个移民以外，我们还用忧郁还有自杀，那来看说它的搜寻量有没有上升。那当然我觉得第一个会让大家觉得不意外的，就是确实中国对台湾有那个军事活动的那个礼拜，那移民的关键字就会大幅的上升。那好比是忘记大概差不多一年前吧，那个佩洛西美国议长访台的那个事件，那虽然很多政治立场就是觉得说非常欢迎，那我自己也是觉得蛮欢迎的，但是确实在佩洛西访台之后，那后来中国他就有很多的那个军事活动，就开始军演了。那台湾人在那一周我记得是近几年来搜寻移民就是上升最多的。然后还有我记得是那个中国的二十大，就是应该是那个习近平把那个胡锦涛架走的那一次吧。那 我记得好像就是在那个事件的时候，大家觉得说哇，这个中国好像真的非常的独裁。那我忘记当时是不是也是有一些军事活动，那当时台湾人搜寻移民其实也是大量增加的。毕竟这是一个投稿到精神医学期刊还有这种心理学的论文。我们怎么样用一个精神医学或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说为什么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中国发生军事威胁之后那台湾人搜寻移民增加，在隔一周之后那个忧郁的搜寻量增加呢？当然我们发现说还蛮庆幸的是那个搜寻自杀其实是没有增加，所以对我们心理压力的影响大概就是移民还有忧郁。这个其实是可以跟一个著名的心理学的理论，是由这个心理学家Charles Carrey 所提出来的心理压力应对策略，就是所谓的 coping strategy 的理论是相符合的。那人民搜寻移民的资讯是希望能够透过改变压力源来解决压力问题。这是一种 coping strategy， 是一个其实对心理健康是比较好的，叫做问题导向应对策略。但是呢，中国对台湾军事威胁也可能引发一种叫做无效的应对策略，non-effective coping strategy，就是说纯粹只是表达情绪的宣泄。那我觉得这个也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假设说你对你的工作觉得很不满意，那有几种做法啦，有一种做法是你就用脚投票嘛，你可能去面试下一家公司准备要跳槽，或者是说有机会的话你跟同事啊跟老板好好做一些协商商量，那看看能不能发生改变，这种就是所谓的问题导向的应对策略，problem oriented coping strategy。那其实移民我觉得并不是不好，而是说你有在想台湾到底是不是安全。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是会搜寻一下一些移民的资讯，那发现说其实住在美国啊，或住在英国啦，或者是住在哪个国家，其实并没有比较安全啊。搜寻一轮之后，觉得台湾还是比较好。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想法，我也坦白说，十几年前我那时候在业界工作，当时在业界工作，虽然觉得过得蛮开心的，但是偶尔难免会有压力很大的时候。那其实我觉得在业界和在医界和学界比较特别的一个风气是说，在业界，常常会有这种挖角啦或者是跳槽，所以说，在业界，你如果是去其他公司应征，其实这个过程是蛮保密的。所以我曾经有好几次就是说工作上面不是很顺利啊，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我就去其他公司应征看看。那最后呢，我的结果是我从来没有跳槽到其他的公司，在回来医界学界之前我就没有跳槽。原因是因为我去其他公司应征，了解了其他公司之后，因为我觉得其他公司没有我现在的公司好啊，虽然现在工作上面不是很愉快， 但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健康的心理，就是说你希望能够透过一些改变。那我发现说跳槽到其他公司不见得比较好之后，我可能会跟我的主管，我可能会跟我的同事改变一下我们的一些沟通策略，改变一下我们的工作环境和习惯，那最后就很顺利的可以在这家公司继续工作下去。所以我觉得搜寻移民真的不代表说我就想要移民，而是说当遇到这些军事威胁的时候，我们确实产生了一些心理的反应，而这些心理反应呢可能还算是比较健康的，因为你是希望能够问题导向，透过解决问题来改变的 coping strategy。 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比较属于叫做无效的应对策略， non-effective coping strategy，通常表现的大概就是纯粹的情绪先宣泄啦，比如说可能常在某某板上面就是抱怨，或者是常跟公司的同事抱怨。其实有适度的情绪宣泄是好的，但是如果一直以来都是用这种抱怨的方式，那有时候我真的会觉得不如离开这家公司算了。所以在我自己有一本比较大众的书籍叫《职场冷暴力》，我有一个章节在写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有一种的冷暴力是发生在公司，当你的同事们大家都不希望发生什么改变，但是都一直抱怨，那一直抱怨又没有改变，其实是会让这个职场会更不好的。就是说这个职场的压力不是来自于那种我们想象中的一些惯老板，而是来自于一些爱抱怨的同事，这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一种应对策略。当然提到这样的应对策略， 我想要做的诠释是我不希望说谴责我们的，我不希望把这个问题把它谴责我们的被害者，我觉得被害者还是台湾的人民，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其实还是应该要谴责这个压力的来源，而是就是中国的军事活动。就是说台湾人虽然一开始搜寻移民，然后之后呢觉得可能真的就像我们心理学理论讲的无助妄感，所以在之后的一个礼拜没有办法移民的人开始搜寻忧郁。那当然所幸的是搜寻自杀没有增加，那并不是在这里要检讨我们的台湾人民的心理健康，而是我觉得应该要谴责的还是我们的压力来源，其实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军事活动。那我在这篇论文里面，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共同作者呢，都是希望借由这个中国军事活动对于台湾心理健康影响，而且是用一个很客观的网络搜寻来告诉全世界，当然全世界都很关注我们的台湾，那台湾的心理压力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就算是这个战争还没有发生，光是有中国的三年多来甚至更长期以来的很有政治目的的一些军事活动，那对于台湾的心理健康是有造成很显著的影响。所以我们写这篇论文的初衷呢，不只是希望能够告诉国际社会，就是关注那种中国的对台湾的军事威胁，那也希望说不要忽视了这些军事威胁其实已经造成了台湾民众心理健康显著的影响。那我觉得在做这则研究的时候呢，想要提到几个蛮有意思的几个观点跟大家做分享。第一个观点是说，能够做出这样的研究，真的还是要感谢我们台湾的国防部，在2020年的时候开始有公布中国的军事活动。那也由于说有这个公布每天的这个军事活动，那我们才有办法做出这样的论文。那我相信这样的研究都还可以继续进行下去，那也欢迎有兴趣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我们这个就完全是用开放资料库，是不需要做什么人体试验的审查啦。那当然如果我们要做比较深入的一些访谈也是可以做这一类的研究。那我相信我们的研究团队的共同作者，那包括高雄医学大学的严正芳教授和我是列共同第一作者，然后还有共同的通讯作者是松德的那个陈应业教授，还有那个亚洲大学陈怡龙老师，那我们都希望说这则研究能够让全世界，然后让台湾人民知道说台湾其实是受到军事威胁产生了很多心理压力。另外就是说这则研究呢，我觉得它一个很可贵的地方是我们用很客观的方式，就是说搜寻移民，搜寻忧郁。所以从这个客观的网络搜寻量，我们可以撇除一些比较情绪性的或者是极端的一种判断。就是有时候可能你会问说你到底怕不怕军事威胁，有的人可能真的会说 嘴巴比较硬，他说没在怕。实际上呢，在网络上面的搜寻可以用更客观的方式来呈现出台湾的这个心理压力。那我在这里其实也要非常感谢Asian Journal Psychiatry， 我觉得其实要刊登这样的研究是需要蛮有勇气的，因为这一则研究我不确定说如果是中国来自中国的学者他们会怎么看这样子。特别是我知道说 As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在里面的 editorial board 里面，我知道说这个主编呢是一位在美国的印度裔的精神科医师，他已经退休了，是一位荣誉教授 Professor Tandon。 那有四位这个副主编 Associate Editor， 那这四位副主编里面呢有两位是中国籍的，我记得好像两位都是来自中国的北京这样子。那里面也有非常多的 Editor 是中国。那我不知道这篇文章刊出来之后会不会引发在中国学术界的一些反弹哦。那当然这篇文章它到底有没有引发很大的效应哦，现在还有点看不太出来哦。那我自己也蛮好奇的，就是说可能收看我们探索大脑会谈地图 Facebook 或者是 IG 的朋友们也在可能在这个频道里面比较希望看到的就是科学的报道啦。那所以像这种比较跟政治敏感有关的事件分享数啦，或者是说大家在上面的一些表态啦留言可能也比较少一些。其实我自己也非常希望能够听到我们听众对于这一篇研究的您的一些看法，你也可以采用私讯的方式 给我，让我知道说对这则研究你的看法是如何。那总而言之我还是非常佩服As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刊登这一篇研究的勇气哦。特别是这个特刊讲到的是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和移民的心理健康，我觉得这个特刊如果是在现在研究现在正在发生进行的东西，它都一定会有一些政治敏感性。比如说像以巴冲突啦，或者是说乌俄战争，那你如果讲到说战争带来的心理健康的影响，那势必有一方可能是应该要被谴责的一方。比如说以巴冲突一定是两方都有人受伤啊，毕竟发生的战争 都有人受伤，都有人死亡。那所以这篇研究你如果是探讨的是这个以色列，那你可能就得罪了另外一方。你讨论是巴勒斯坦，那你可能又得罪了另外一方，那乌俄战争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你研究的是乌克兰的心理创伤，或者是你研究说有一些俄罗斯士兵的心理创伤，那其实都很难在政治上面站在一个非常中立的立场。那我觉得我们做这个研究是还好，因为其实是明确的台湾并没有对中国有任何的军事威胁嘛，那都是对岸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是比较多的。那这则研究我希望你能够开启一个这种创伤或者是战争影响心理健康的一个新的议题，就是说不只是所谓的 PTSD， 不只是创伤压力症候群，光是一个这种军事的威胁，大规模的军演就有可能在长期的时间下造成心理的一些压力。这则研究呢，我也要特别感谢是在美国政治系任教的王洪恩教授，那 王教授他有帮我们转传我们这一篇研究，那也有在，那他自己也是一个网红啊，很多人关注他，我本身也是他的一个关注的粉丝，那他也有提到就是说台湾的学，他有注意到我们的这篇文章，并且在他的Facebook 上面就是有公布我们的这个研究结果。那我觉得其实 Google Trend 这样的一个研究方法其实比较多的本来就是在做这种政治学的一些研究，是他们很常用的这种研究方式。我特别有在关注做医学公共卫生用 Google Trend 这种研究方法的一位学者是UC San Diego，就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一位 John Arias，那这个 John Arias 他这位教授呢，我记得他的背景本身就是以前大学和研究所好像都是念政治学的，然后之后可能是硕士博士念公共卫生，那他就做了非常非常多 Google Trends 的一些研究。所以我觉得这种 Google Trends 的研究是非常非常适合用来做这种政治环境的影响，然后做公共卫生的研究，也是一个很好的议题。这则虽然带有一点政治敏感性的论文，那我还是很希望说用科学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些介绍。那也希望说和我们有相同理念的朋友们，虽然你可能也会有某些政治立场，但是希望提供一些客观而且科学的数据 来做可能这种政治对于人民心理健康研究的朋友们，也欢迎跟我们的团队一起合作，保持联系，也希望大家转传分享我们这一篇很重要对台湾人心理健康重要的研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会谈病毒 Podcast 见。